嗨，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今天要讲好久没有聊的一个话题是跟恋爱相关的。如果你是之前就听过我的 podcast 的人，你可能知道我之前讲了很多关于爱情，怎么样脱离单身，怎么样交到新的男朋友，或者是怎么样跟自己自处的这一些话题。但今天呢，要讲一些更不一样的话题，其实也是源自于我自己的生命经验这样慢慢的变化，所以在脱单方面已经开始觉得有点离我很遥远了，有点开始不太清楚现在的市场是怎么样。所以如果要再分享跟脱单之类相关的话题，有时候讲起来可能会有点力不从心，因为有一些经验其实也离我自己很遥远了，所以要说跟脱单相关的话题，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有共鸣。那今天就要来聊聊相爱容易相处难的这个特别话题，关于感情爱情长跑是什么样的感觉。今天呢，我自己分享了五个点，是我根据自己的生命经验跟自己的感情结合出来的五个点。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吗？就是我之前从来没讲过关于男友的事情，就是跟相处相关的啊，或者是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这些我都没有说。其实是有原因的，你有看到市面上很多关于爱情，在讲爱情这些事情的大师们，或者是爱情专家、恋爱作家、专栏讲师、专栏作家等等，很多人的感情好像后来都不是走得很顺遂。所以我自己觉得会理论或者是讲得头头是道，虽然说头头是道这个词好像不太好，但是说起来是感觉好像讲得很有这么一回事，就是甚至是心理专家、读过心理学的专家来说，跟爱情相关的事情都是会有点让我担心。担心的点是我觉得把自己的感情经验曝光在大众下，不只是大众，或者是跟朋友之间，我也甚至也会有这种感觉，觉得不要讲太多。为什么？因为感情其实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如果讲太多的话，别人的想法或者是别人的经验可能会影响到我，我可能会开始怀疑，诶，对耶，我们之间这个模式是对的吗？等等。但其实如果没有去问，或者是没有增加别人的建议的别人的意见的话，其实感情就是两个人的事情，两个人可以相处得很好，或者是两个人都很自在在这段关系里面，我自己觉得当然也不用特地要问别人的建议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今天呢，我其实就是简单的说说我自己觉得在感情里面有这五点很重要，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是这种感觉，就是这五个点。首先呢，就要来分享第一个点啦。第一个点呢是分享欲跟聆听。分享欲这个点很重要，因为我现在跟我的男友是远距离，所以我们不会很常见面，一个月可能见2到3次，有时候甚至只有一次。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不会见面的日子就多了。所以如果我们在不见面的日子里面都没有联络，或是没有分享自己的生活的话，我相信这一段感情应该很快就结束了。分享欲这件东西真的很奇妙，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蛮喜欢分享事情的人，但我知道有一些人是真的不喜欢讲太多，或者是不喜欢打字聊天，不喜欢语音聊天等等，大家都有自己的美感，我自己也是。我原本是不太喜欢语音聊天的人，现在勉强可以接受。所以我跟男友之间呢是几乎不讲电话的，因为我们都喜欢用打字的。这应该蛮多 蛮多情侣会想说，哈，怎么会？我跟男友每天都会讲电话欸，等等的。对，都是我是就不喜欢讲电话，就喜欢聊天打字的人。所以如果我每次跟朋友讲到这个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欸，这样好吗？我们都没有讲电话欸。有的时候就会想说是不是不太好。但其实认真想想，我很自在在打字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回到刚刚的话题，分享欲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究竟分享欲这件东西要怎么做到？什么样才叫做有分享欲的人？或者是有分享欲？首先呢，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真的都可以说，到甚至超巨细靡遗的，例如说，哦，现在肚子好痛哦，我是看我刚拉了屎之类的，这种事情都会跟另一半讲，因为就是分享，有的时候就很想分享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甚至有时候可能对方或是自己在对方或是自己分享的时候呢，都没有很投入的在对话里面，有时候可能听完就会忘记，因为有些事情是小事嘛。但是也不影响在分享的当下确实是非常快乐的，不只是说诶今天肚子痛啊，或者是怎么样，是刚刚在外面骑车的时候遇到三宝等等，或者是在路上看到诶有一朵云长得很像一只小狗，就会拍照然后分享，是这种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分享，然后得到对方的反馈，我觉得就是一个有点像社交的过程，但是在这个当中是有快乐的感觉。就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要愿意分享做这件事情。直到现在我觉得分享已经是我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就我就是喜欢分享，所以就也没有特别说诶要记得回讯息哦，或者是诶要说一下今天干嘛等等，就不会特地好像要要求自己做功课的那种感觉。第二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这五点里面最难的一件事，我也是慢慢在学习，有越来越成长的感觉。这一点叫做互相包容坏情绪，然后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究竟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其实情绪不稳定，但是怎么样叫情绪稳定这个词汇其实也很难去定义，但我有自己的解读。首先我觉得有情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情绪很正常，有时候发生一些事情就是会让你觉得难过或是伤心，但这个情绪并没有错，会难过会伤心都很正常，但是我觉得要厘清自己为什么会难过或是伤心，不能一味的就是发脾气。我相信应该有些男生或是有些女生会这样，有一些人对就是会这样，可能会发个脾气啊，或者是因为有时候在亲密关系里面我们就会像小孩子一样毫无保留的展现自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常会惹恼对方，像就像小孩一样的发脾气，发完脾气之后呢吵架，然后又要一方哄另一方，这种状况我就会认定他是有一点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但我觉得有哄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有时候是一种情趣，所以我觉得偶尔有一两次是好的，就会有甜蜜的感觉，但如果长时间都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我觉得有一方肯定会特别累。情绪不稳定也发生在很多事情上面，例如说可能今天上班发生不好的事情，然后一下班之后呢情绪无处抒发，就只能找另一半然后对着他发泄抱怨，但这种发泄抱怨的东西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往别人身上丢，我觉得偶尔可能一两次或者是一天一次，但不要说的太长，我自己都觉得可以接受。但如果每一天都在抱怨的话，或者是抱怨那一种没办法改变的事情， 这一种就会让人听了很累，因为有时候抱怨真的不是想要得到任何建议嘛。我可以理解抱怨不是想要得到建议，只是想抒发情绪这一件事。但是如果一直都是这样子在抱怨的话，不管是哪一方肯定都很累。所以怎么样做个情绪稳定的人，我是一直都在练习这件事情，练习了解情绪，了解情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也要理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那试着去解决真正的问题，这个是我认为情绪稳定非常重要的。所以刚刚也有说了第二点，不只是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前面我说了需要互相包容坏情绪，就像我刚刚讲的，坏情绪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再厉害的人，脾气再好的人，都一定会有坏情绪。所以如何包容彼此的坏情绪，然后试着去帮助对方消化，或者是帮助他一起陪伴他面对他的坏情绪，我觉得就是第二点最重要的事。第三点也是蛮特别的，是小别胜新婚。真的有的时候需要小小的离开彼此一阵子，像远距离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我觉得如果是跟我很像的人，都应该试试谈谈远距离恋爱，但也不需要太远，可是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一定的距离下看对方一定是特别美好的，都会有一点神秘的感觉，不会看得很完全。这种小别胜新婚就是非常好的感情模式，但当然有的已经在一起很久了，你就没有办法突然说诶我要去外县市工作，或者是我要换一个地方生活，好像也有点困难。但是小别胜新婚怎么做到，我自己也还没有想到，但我只能说远距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关于怎么做到，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呢，可能可以离开对方去做一点自己的事情，这个等一下会跟第五点有一点像，等一下再说。例如说做自己的事情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要一个人出去旅游，我觉得一个人出去旅游是真正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然后去感受外面的世界，感受大自然，感受现在此时此刻这边的人说了什么话的那一种空气啊，湿度啊，就当下你可以专注，真正专注在你自己身上，而不是一直想说对方在干嘛，或者是对方发生什么事啊，或是一直想对方。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你可以专注在自己身上，然后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感受，是很好的一件事。所以我很推荐一个人偶尔一个人去旅行，不要什么事都跟另一半一起做，或者是像有的时候可以跟朋友去聚会啊，然后或者是去外面认识新的人，新的活动啊，例如说你可能有什么兴趣，或者是你有什么想学的，就去外面学习，去外面上课，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咖啡厅举办的特别活动啊，体验活动都可以去试试看。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对，这其实跟第五点有一点像啦，但是真正要说小别胜新婚，就是真的找一点自己的事情来做，或很久没回家可以回家住一段时间，如果有空的话，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小别胜新婚可以试试看的一个方式。第四点呢，是永远记得要牵手。我觉得牵手这一个可以换成任何一个有肢体接触的方式，但是我觉得牵手是最平易近人的，因为你在外面也可以牵着手散步，或者是牵着手做任何事情。但如果说你说拥抱的话，好像就抱一下，你也不能一直抱着走路嘛，所以我觉得牵手是最好的。但是为什么要永远记得牵手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定会有吵架的时候，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想撒气的时候，是有人生气的时候，但是都不要忘记彼此是陪伴在彼此身边的。牵着手散步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个很浪漫的行为，不管是什么时候，这个想法要从我小的时候看到我姑姑姑丈他们的感情开始。 他们到现在都还非常恩爱，直到我现在，他们都超恩爱的。例如说，以前呢，去住他们家的时候，那时候小朋友嘛，肚子很饿，但是我姑姑可能在家，就会说，诶，要等姑丈下班，我们才一起去吃饭，还是你要先吃饼干，然后等姑丈下班再一起去吃饭。就是例如这种小小的事情，要跟对方一起做的仪式感，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陪伴或者是原则跟底线嘛，就是一种我的生活里面有你，然后一些重大的事情我会想跟你一起做，例如吃饭是一天当中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好了就是会一起吃饭等等。我觉得这些想法跟做法对我来讲都是维持感情很好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也会跟我男友这样说。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也是我姑这样身上的，就是我们早上都会睡到很晚嘛，即使没有下班，诶，不是下班，那时候没有在上班，放假的时候一定会想要睡到饱自然醒。那个时候呢，早上8点多他们要去上班前会先叫我们起床，于是我们大家就会坐在餐桌一起吃饭，那吃完之后呢，就会跟他们说拜拜上班，就他们去上班之后，我们会再回床上睡觉。我觉得很看重这一种小小的仪式感，跟我刚刚说的晚餐一样，早餐也是一起吃，然后晚餐也会一起吃。我很喜欢这一种在平常生活中找到一点意义跟找到一点一起相处的时间的这种感觉，我真的很喜欢。那再说到晚餐，晚餐过后呢，他们会牵着手一起去散步，就是饭后散步是一种小运动，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就生活好像突然就变得很美好。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感觉吗？就是忙了一整天，但是我们可能下班之后啊，就约好一起要吃饭，那每天呢就会吃完饭之后在一起去散步，牵着手，然后聊聊今天做了什么啊，或者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真的超喜欢这种感觉的，所以我跟男友说我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情有独钟，以及我希望我们有这一个相处的原则，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是平常吵架了或者是没吵架感情很好的时候，都要记得牵手。上次才发生我们吵架，但是我真的很生气，生气之余呢，男友就是手伸出来了，我也只能牵过去，因为我们就是说好了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到。所以我也很推荐你们试试看这个习惯，因为有肢体接触，就算再怎么样心情不好，也会有点平静下来的感觉，就想说好啦，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会有这种感觉。而且我真的会有比较甜蜜啊，真的当下会专注在对方身上，彼此身上的感觉，非常推荐。第五个呢，我觉得也是感情中最重要的一点，其中一点，但我觉得这真的蛮重要的，而且不是很多人有这个。这个事情呢，就是保有自己的生活。保有自己的生活到底有多重要？我相信可能在大学时期或者学生时期的时候会比较难保有自己的生活，因为生活太简单了，就只要上学或者是有人打工，但基本上真的很难再发展出更多的事情，除非你特别认真，你有兴趣，你正在做你的兴趣等等。但我真的觉得好像年轻一点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心想着对方，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特别事情可以想，但出社会之后好像就比较还好。当然还是会啦，若像工作很太轻松，像例如我也是有时候会无聊，但保有自己的生活，就像我刚刚第三点说的小别胜新婚，你可以找点事情来做，其实都跟保有自己的生活是蛮相近的。因为例如我说我会自己去旅行，我会自己去上课，我会自己去干嘛干嘛，不会因为我在现在在台中没有遇到男友，他没来找我，我就不好好过自己的生活。我一样休假的时候会做任何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说去逛街啊，或者是去买菜回来煮饭，就觉得很开心这样。 或者是参加一些线上线下的活动，对我来讲都非常好玩，而且我一直都没有停止在交友上面。我们不会限制彼此交友，所以一直在交朋友上呢，男友也蛮支持我的，所以我都会去参加一些我有兴趣线上或线下的活动，因为我真的朋友很少，不像男友他有比较多朋友，所以对保有自己的生活，保有自己的社交圈，我觉得很重要，就你还是需要有跟你一起讲男友坏话的人，没有啦，就是你还是需要有一群可以聊你自己生活上其他事情的人，就生活中呢还是需要有其他意见的人，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所以如果我觉得太限制彼此交友，对感情要长跑来讲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想想如果你们分手之后怎么办，你就没有朋友嘞，这样好像也不太好，就把彼此太绑在一起，然后太狭窄了，我觉得这样子会很容易把一方逼走。但除非你们两个都超喜欢这种狭窄感觉，那也没有错，因为我就说开头刚讲感情呢就是两个人的事情，如果你们两个人觉得 OK， 当然别人也不能说什么。以上就是五点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今天呢可能分享比较短，因为我也有点害羞要讲太多很 detail 的事情，而且我没有自认觉得自己是感情专家，我是一直在学习而已，所以我也很好奇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在感情内学到的新东西。最近会分享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有原因，因为我觉得我跟男友的感情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这个平静不是说不好，但就是太自在，就超级像朋友的，我觉得可以是时候是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经验的这种感觉了，所以才来分享，就也希望自己不要分享太多，真的让感情见光死太多，所以之后会不会再继续分享就不太确定，但如果学到什么新的东西是绝对会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以上，谢谢大家今天聆听，下次见啦，拜拜。